各位听友好，加尔文在巴黎刚刚踏入学问的精英圈子，却被父亲强迫转变了方向，放弃神学，改学法律。不过，这并没有妨碍他抓紧一切时机，用各种知识丰富自己。那时，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大学者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约翰·加尔文第二节，在动荡中求学和重新思考的加尔文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加尔文1528年突然中断在巴黎的学业，离开了巴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这是因为呢，他父亲呢和努瓦永的教会发生了冲突，那教区呢就要剥夺他的律师地位，而他呢拒绝把手中的教会的文件呢交给教会。那么在这场冲突中呢，加尔文的父亲意识到要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啊，那让儿子学一门有用的专业要好过在神学的教条中死啃书本。于是呢，他就让加尔文放弃在巴黎的神学课程，去奥尔良学习法律。那加尔文回忆说呢，当我还是个孩子时，父亲送我去读神学，但他后来认为从事法律的职业可以致富，于是改变主意让我转学法律。加尔文听从父亲呢，从巴黎转到奥尔良大学法学院，这是当时欧洲最好的法学院。听友们可能还会记得拉伯埃西就是这个法学院的学生。那加尔文呢是个极勤奋的人呢，在别的学生享受卢瓦河谷美丽的景色和好酒美食之时呢，他却在发奋学习，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觉，苦背那些枯燥的法律条文。结果很快他就在教授不在的时候呢，替教授给同学们上课。在学习法律时，他碰到了一位来自德国的希腊文教授沃尔默，这是一位路德的信徒。加尔文向他学习希腊文，同时也从他那里接受了马丁·路德对基督教经典的解释。应该说呢，自加尔文涉足宗教思想领域，他受到了强大的影响，就是路德的思想。1531年加尔文的父亲去世了，这时呢，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前途。当时他下决心要做一名渊博的学者，他回到巴黎，苦读希腊、拉丁古典。他出的第一部书是对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著作的注释。我们在前面介绍蒙田时呢，曾经给听友们介绍过古罗马斯多哥学派，这位塞涅卡就是斯多哥学派的重要代表。
古罗马最著名的哲学家皇帝马可·奥勒留也是信奉斯多哥派的吧？
对的，他那部脍炙人口的《沉思录》就是斯多哥学派的代表作。加尔文呢，从罗马古典入手来开展他的精神拓展，这点很有趣儿。后面我们会看到啊，这个斯多哥派的影响会悄悄渗入他在日内瓦建立的那个清教王国。加尔文在出这本书的时候呢，他才22岁。书中他引用了66位拉丁学者的著作和22位希腊作家，却仅仅在不重要的地方呢引用了3次圣经。显然那个时候呢，他对天主教神学的传统他不那么热衷，他感兴趣的神学理念呢是路德宗，是宗教改革的新思路。那么当加尔文回到巴黎的时候呢，他的朋友尼古拉科普做了巴黎大学的校长，他公开在巴黎这个天主教的大本营呢宣扬路德的思想。在一次演讲中，科普像路德一样讲到因信称义，讲到上帝救赎人类所白白送给人的恩典，并且他引艾拉斯莫的话来批评天主教会。那些索邦大学的神学教授呢，立刻就感觉到他们的信条受到威胁，于是他们就向法王告状，要求惩罚科普。有趣的是啊， 后来人们发现这篇演讲是加尔文帮助科普起草的。一天呢，科普正要去议会回答问题，他突然收到一位议员的密信，让他赶快逃跑，因为呢，议会已经把他当作异端要抓他。这位科普赶紧化了妆就逃跑了。那么法警们呢，又赶去抓加尔文，结果呢，他的同学们就用床单啊，就把加尔文从窗户哎给吊出去，让他逃跑。那么结果加尔文从一个好学生，他莫名其妙的成了一个被通缉犯。其实呢，新教的信仰在他心中已培植了多年。他自己谈这段精神变化的时候说呢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享受写作的安宁，过一种自由而有名义的生活。我已经开始追求走自己的道路，一种完全不同的教义传开了。这不是要带我们离开基督教信仰的教义，而是将我们带回到基督教信仰根基的教义，是要除去渣子，回到当初纯洁的教义。这像一道亮光照亮了我，我这才发现自己曾经陷入一个充满谬误的泥潭。我立即下定决心致力于上帝的道路。这段话呢，就清楚地表明啊，加尔文的决定性的转变。他的传记作者赫尔斯玛断言，那个未来的神父、律师、学者的约翰·加尔文已不复存在，此时站立着的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加尔文。
看来加尔文是个很决断的追求信仰者。
你看得很准，这个性格吧，反映到了他所创立的加尔文宗的性格，这我们留到后面再谈。咱们先说加尔文他逃出巴黎这事儿呢，就被法朗索瓦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知道了。那这位公主呢，她是新教的保护者，结果她出面为加尔文求情，让他回到巴黎，还亲自接见了他。1534年，加尔文呢见到了法国最早宣扬路德宗教改革的老教授勒菲弗尔，他告诉加尔文，想改造旧的天主教会是不可能的，需要完全遵从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寻求与上帝的直接交流，这样建立起的信仰呢，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。于是加尔文他就下定决心，彻底放弃在家乡教会的有心神职，他告别了家乡努瓦永，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。那个时候呢，你信仰新教，你需要极大的勇气。加尔文和一些新教的教友只能靠暗号接头秘密聚会，还要时常躲避警察的追捕。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儿，有一天呢，加尔文与一个叫塞尔维特的西班牙人约会，这个人是相当的自信狂妄，号称只有他掌握着基督教的真理。那加尔文化了妆到了约会地点，塞尔维特却没来。咱们听友要记住这个人，后来呢，他和加尔文有一场生死搏斗。当时呢，天主教把新教就判作异端，而根据教会的法律和当时的风尚，那异端基本只有一个结局，就是上火刑架烧死。所以呢，加尔文被迫逃往德国。在逃亡途中，他开始写作那部不朽之作《基督教要义》。为了让法国的新教徒拥有信仰自由，加尔文呢，他把这部书呢献给了法王弗朗索瓦一世。他写给法王的献词呢，像一篇大义凛然的信仰自由宣言。他说，他要辩护的这个教义呀，其重要性堪比法王的王冠。他要告诉国王，新教信仰的真理是什么。他说，我看到您的王国里的一些恶人发出狂怒，使这片土地上竟容不下真正的教义。于是我以为当尽上薄力，在将这些教导写给他们的同时，也向陛下坦诚我的信仰。 我们相信认识独一的真神和他所派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。正因为这一盼望，我们中间的人被铁链锁捆，被皮鞭抽打，被残酷的折磨，不得不逃亡。
信仰的力量真是惊人，加尔文对国王完全没有畏惧之意。
是的，我们看欧洲思想文化的精神力量啊，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信仰的力量。这个信仰有的时候啊，它不是特指某一个宗教，而是相信人的精神生活的价值。在欧洲的传统中，正是这种对精神价值的信仰使人成为世界的中心，发展出一整套人的自由、人的权利的学说。这是欧洲思想文化最宝贵的财富。我们下面再慢慢的谈。
那就谢谢岳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岳胜的《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：约翰·加尔文》第二节，在动荡中求学和重新思考的加尔文。感谢各位收听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，由索菲主持，瑞黑米的技术制作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